德州水灾之后更加惨不忍睹。专家分析中印会谈聚焦战争与经贸，中共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引发热议，美国中学生跌落大峡谷奇迹生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保北京同雄安，中共下令河北省涿州市无预警泄洪，当地损失惨重。事发至今已经半个月，却有消息话当地百姓不敢清理家园，担心一旦失去证据就无法获得赔偿。
明报8月14号报道话，涿州市豆庄镇受灾严重。近期村民虽然获得批准可以回屋企清理，但是官方一直不肯去各家各户记录水灾损失，所以民众不敢清理家园。做豆腐生意的张女士的屋企1500公斤的黄豆全部被洪水浸到发毛，屋入面到处都是乌蝇和蚊虫，制作豆腐的工具也都因为水浸而生锈。张女士说她没办法清理，因为政府还未来确定损失，如果抌了的话就更加没人赔偿了。张女士除了两间豆腐工厂受到损失之外，她居住的楼房亦都受损严重。如果重建的话，至少需要人民币30万，她种的花生和粟米亦都全部没了。另外一名村民刘先生说，她屋企大约有100只猪，死的死，冲走的冲走了，全部没了。亦都有养殖户表示，200只猪只是得10几只生存，损失达到100万元以上。村民说，还不给我们清理，再过两个月都要生虫了。间屋冧了没人理，成街的垃圾没人清，要等到几时呢？等的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另一方面，涿州市的居民还透露说，即使赔偿也都是象征性的，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甚至还增加了。涿州的一名工厂老板发文附上一份催缴账单，说洪灾过后企业拿不到任何的补助，而催交账单就一点都没迟到。工厂入面现在没有水没有电，整屋都是淤泥，而工厂外面就满地都是尸体，但是官方已经开始催交电费，电表坏了根本就不知道度数，就按照上个月的电费来交。工厂记账用的电脑以及开发票用的税控盘已经全部报废，但亦都必须在8月15号之前照常缴纳各种税费。这一名老板感叹话，这个就是人为刀俎。这一则消息除了曝光了中共政府的残酷之外，亦都意外曝光了水灾的真相。单单这一间工厂的外面就已经满地尸体，可想而知整个涿州乃至河北省有多少人遇难。网络的影片亦都可以见到，涿州还有很多地方仍然浸在水里面。其中有一段影片投诉说，屋企浸水已经很臭，地基开始下沉。另外一段现场采访的影片说满目疮痍都不足以形容，村里面到处都是烂泥污水，房屋倒塌，屋里面的淤泥有10几厘米厚。家私全部烂晒，储备的粮食亦都全部霉烂。民众感叹，一下子就打返去70、80年代，冇3、5年的时间不可能重建家园。短短的几个礼拜，连续不断的灾难袭击中国，而受苦的都是民众。雪上加霜的是，迹象显示经济民生都已经走到悬崖边，未来可能更加差。社交媒体上面有人总结话，今年最惨的一班人就是钱放在中植信托，屋买了在碧桂园，老婆做紧医药代表，间厂开在涿州，屋企的老人家打了疫苗，啱啱委托移民中介帮细路办移民。苦难的源头在于中共，如果不灭共，一定有一款灾难等紧你，海啸将至，做好准备。
印度和中共的军事指挥官14号礼拜一开始在印中边境印度一方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上一次会谈是4个月前举行的，当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
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一次中印会谈可能是为了下个礼拜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以及9月份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G20 集团国家领导人峰会，为中印两国元首的会晤进行铺垫。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表示，这次中印军方代表的会谈，除了是为了莫迪和习近平会晤做铺垫之外，莫迪身为这次 G20 高峰会的东道主，当然也都要适度向中国示弱，来顺利完成峰会的任务。不过，两国边境对峙的敌对形势并没有缓和。陈文嘉表示，实际上两个国家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战略上面紧张，但是经贸方面热络，这个是政治和经济分离。因为毕竟中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领土边界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会加入 Quad 四方会谈，联合美国、日本和澳洲来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尤其是印度洋的安全，还有印度的安全。所以在军事和外交战略上面，他当然是会依附住美国，这个没什么悬念。在经贸方面，自从俄乌战争之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更加紧密，俄罗斯的石油或者是粮食，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和印度来消化，所以他们的经贸更加紧密。就现实主义所讲的，就是两个国家存在的安全极大化，当然应该是紧张的，如果在利益极大化方面是紧密的。印度在6月底和菲律宾发布共同声明，罕见以未点名的方式要求中国遵守有关南海争议的国际仲裁结果。印度正在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会不会在南海地区联合其他国家起到怎样的对抗中共的效应？陈文甲表示，印度之所以会和菲律宾发布共同声明，是因为他很清楚，虽然南海离印度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中共不遵守海洋公约，不遵守南海国际仲裁案，显而易见，这个火头会烧到印度。陈文甲说，印度和菲律宾想用联合声明来对抗中共，其实取得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而且东南亚的一些东协国家也都不一定支持。他补充说，虽然中印近年来因为边境冲突令到双方的政治关系紧张，但是整体而言，双边的贸易额就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共海关总署的贸易统计显示，双边贸易在2021年到2022年财年年增长率高达 44%， 达到近1300亿美元。不过令到印度方面担心的是，印度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2022年亦都增长到7700亿美元，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450亿美元。这些都值得持续关注。
中共国家统计局以健全优化调查制度为理由，宣布从今个月开始暂停分年龄公布失业情况。
中共官方15号宣布，由8月份起，全国青年人分年龄段失业率情况将会暂停发表。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中共国家统计局要健全调查制度。消息立即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民认为，因为实际情况很差，官方才不公布数据，官方是在掩耳盗铃。网民留言说，现在连作都懒得作了，说明严重到没办法统计。发不发表都无所谓，反正发出来的数据也都不反映真实情况。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只要我不发，就是没人失业。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虽然修改不到温度，但是可以修改温度计。还有网民透露，他的妹妹今年大学毕业，一个班40人左右，他们的专业一届有3个班，找到工的就得3-4个人，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要去做什么。此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的一篇文章表示，如果将1600万名躺平以及靠父母生活等等不工作的人视为失业，今年3月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 46.5%， 远高于官方当月公布的 19.7%。 张丹丹的文章还说，中共统计局公布6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是 21.3%， 按照季节性波动的趋势预测，今年的7-8月份青年失业率将会继续上升。7-8月份是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季，意味着需要就业的人数变得更多。
一名13岁美国男孩和母亲在著名的大峡谷公园度假时，从大峡谷北面近30米高处坠落。尽管那里全部都是岩石，跌落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但是他却幸存了下来，成为了一个奇迹。12号上个礼拜六已经出院回家。
上个礼拜，13岁的维亚特·考夫曼在大峡谷的光明天使小路坠落之后，近40名紧急救援人员奋战了两个小时，在陡峭的小路上面设置了绳索救援，将这一名少年装入篮入面，将他安全地抬了出来。维亚特被紧急空运到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有9个地方椎骨骨折，还有脾脏破裂、脑震荡、手部骨折和手指脱臼等等状况。维亚特告诉当地的一间电视台知，当时其他乘客想要影相，他为了让路而不小心跌亲，他踎低想停止向后冲的力量，但是只有一只手可以扶住上面。之后他就失去了控制力，开始向后跌。醒翻之后，他发现自己瞓在救护车的后座上面，然后就上飞机前往医院。事故发生地光明天使是游人喜爱的景点，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大峡谷的风貌。好显然，维亚特得到了光明天使的诱惑，在万分之一机遇之下生存了下来，并且继续他的人生旅程。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